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晨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最后的一个段落。那在看这个经文之前，其实我想跟各位一起，我们一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晓得对各位而言，我们会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曾经有一个挪威的心智训练师叫做艾瑞克拉森，他在奥斯陆的一次演讲当中，他邀请他的学员做一个练习，他就说，你们觉得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请列出16件。刚开始这些学员非常的迷茫，因为想说16个好像很多，可是当他们开始写的时候，发现大家其实写得很快，可能有人觉得是朋友，是家人，是小孩，有人觉得是安全感，是健康，是忠诚，是勇气等等各式各样的答案。而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们马上把它写出来之后，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没有列出来的。结果就在他要求这些人写下16件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以后，要他们删去他们觉得比较不重要的5件。那删去5件其实不简单，所以他们就绞尽脑汁开始思考。结果接下来更麻烦了，他说，那你把剩下的当中再挑3件把它删去，然后再挑4件把它删去，然后呢再删去1件，剩下最后的3件事情。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其实他们在整个删除的过程当中，人越来越多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觉得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对人性多一点点体会，我们会明白，人往往在他的生命里头都一直在为自己建造一些什么，而这个建造什么的背后，就是有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核心根基。常常平常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这一些背后的价值判断就会凸显出来，是那个我们觉得在生命当中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其实它常常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可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生命的根基又是什么？当然，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可以很快的回答，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当我们在每天生活的里头，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境，到底我们又会怎么去看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人生的根基究竟又是什么？我们今年跟随着教会的主题，我们要学习成为跟随主的门徒。其实那表示我们要在生命当中以主为我们的一切。可是到底在我们人生的里头，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这么笃定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用马太福音第7章最后的段落，一起来思想这个议题。那我想大家明白，马太福音第7章是跟随着马太福音的5到7章，也就是有名的登山宝训。而当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很容易的发现里头的标准很高，而主的吩咐若我们要把它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段经文对一些人来说其实会有一点辛苦，可是盼望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一起的思想，我们明白原来登山宝训的核心意义是主耶稣愿意让我们真正成为把生命的根基立在磐石上的人。所以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早晨能够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奇妙，来认识你那个很特别的作为。我们就求你引导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在登山宝训结尾的一个地方，而这段经文大概耶稣用一个有一点像故事一样的方式来呈现。那这个故事它里头所讲的是人把房子盖在不同的根基上。那我们可以很快的发现，这个故事的张力就发生在他们盖了房子，而马上要面对雨淋、水冲、风吹，然后就要来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其实当耶稣在这个表达的当中，很直接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提醒我们，不论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其实生命的挑战总是会来到。而这个挑战一来的时候，往往带来的就是站立或者毁坏的差别，没有任何中间的地带，最终的结局只有站得稳或者是站不住以至于崩毁。而这也成为登山宝训的结尾，中间耶稣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觉得他的教训非常的遥远，甚至不要觉得我们可以不管。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总要面对生命中的挑战，而在这样的挑战里头，他会很真实的让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内在的信仰信心究竟是什么。其实对我们而言往往也是这样，真正的信心常常是在挑战在考验当中会呈现出来。在平常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然的说，我会信靠神，我会跟随主。而这样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只有在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会受到冲击，信仰的根基才会显露出来。你会发现我们才会去看见到底自己真正在意的是那个神所赐的平安，还是赐下平安的神。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信耶稣能够有喜乐，还是信耶稣而能够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中。特别是在生命受到冲击的时候，会很直接的反映到底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是我们期待那个好像我信了耶稣，所以生活当中就不要有那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信了耶稣，神有他美好的带领。有人说，其实人生像一瓶水，外界的这个困境就好像你在这个水瓶上面打几个洞，而里面的水流出来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看见它的品质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人在回应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涵到底在哪里。其实远离痛苦是人类的本能，我们与生俱来就想办法让自己可以避开问题，避开困境。可是我们也明白，生活中的困境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说想要避开就可以避开的，而在这个不容易的当中，其实它是一个挑战我们内心的时刻。我相信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的人心中开始面对极大的难处，那一种不安或焦躁的情绪常常在搅扰着我们。可是这往往在挑战着我们，究竟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政府，是专家，是疫苗，还是上帝？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相信神能够透过政府的一些政策，能够透过专家的建议，能够透过疫苗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稍微得到一些舒缓，这是很好的，这也是神乐意我们去经历的。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会不会当我们一直在焦点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容易让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产生一点一滴的偏离？会不会在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不那么容易可以继续专心信靠神？我们每天在关注不同的消息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容易忽略上帝的掌权，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得那个要信得过神这个概念，我们心中开始产生动摇？各位，如果我们仔细关心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你会发现其实人类所面对的不只是瘟疫，其实全世界有其他很多疾病的侵扰，国际的局势、政治、军事，许多的挑战，甚至极端的气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影响着我们。而事实上，我们在每天生活的里头，我们可能面对经济、面对人际关系、面对与亲人的互动，我们也一直在挑战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提醒我们，挑战总是会来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房子，而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好像只是在困境当中觉得很不舒服，反而是在困境的里头重新检视我们的根基是什么。 所以耶稣在登山的宝训当中，在结尾的地方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作为提醒，帮助我们重新去面对神的话。虽然苦难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却在那个机会的里头，神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重新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再一次坚定对神真实的信靠。就在这个情况里头，我们稍微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若是我们从经文来这个段落来呈现，你大概可以发现在第24节以及第26节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很清楚的一个表达。就在这个呈现的里头，他们分别提到这两个人，他们都做了很类似的工作。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房子的呈现，大概也在描述这两个房子的时候都用一样的表达。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推测这两个房子很有可能盖在差不多一样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不远的地方，而他们所盖出来的房子说不定长得很像。而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根基。经文的表达是第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第二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那这两个不同的根基带来极大的差异，前面的房子总不倒塌，而后面的房子会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当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开始乍看之下，对许多人来说会有一点点困惑，因为这里看起来有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他在对比当一个人愿意遵行或者一个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确实在信仰的里头，我们跟随主的吩咐或者不跟随是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可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困惑的地方就在于，那么这么一来，会不会变成其实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不倒塌的一个结果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让人就开始觉得，是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去遵行，靠着遵行而能得到救赎的恩典？其实这个经文确实容易让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作者他其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巧思。在这个情况当中，其实作者的描述很有趣。我发现在大部分的翻译本当中，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译本，大概都把这两个段落翻成一样。可是事实上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有一个些许的差异，这个差异带来当中的讲究。所以如果按照马太在原来的写作里头，我们直接把7章24节到27节整个段落我们做一点点的理解，你会发现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7章24节应该直接翻译成，所以不论什么人照着我这个听见我这个话然后去行。他强调的是听了然后去行的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并且他说这是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而7章26节我们应该可以直接这样翻译成为，凡听见我这个话然后不去行的。各位 你仔细再想一想其实他蛮特别的他所强调的点不太一样。在各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投影片里头，我特别用红色跟黄色的这个颜色来把它标出来。其实在第一个的情况跟第二个情况，他所强调的是有不同。第一个情况他所强调的是听见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在第二个情况他特别强调的是那个人。所以他在那个表达当中，他给我们看见里头的对比是根基立在磐石上，房子不倒塌，以及房子总会倒塌。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这样说，其实这两种人的对比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对比第25跟27节，你就会发现他要去呈现的是，第25节是立根基这个动作，是作者格外强调出来，而27节强调是那个倒塌的情况，似乎在暗示着我们， 这个愚昧的人，他的样子跟房子的样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他要去呈现的是原来那个立根基在磐石上的是任何人，而且他听了就去行。但是那个立根基在沙土上的人，他是一个不管你怎么听都不会改变，你不管听了多少你都不会有任何行动，他的本质已经决定了倒塌的结局。所以我们有这个体会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简单归纳一下，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其实留下了一个巧思，他有把那个感觉翻译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中文和合本圣经，我在这个地方把它列了出来，有一个红色的字，这个字是什么？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而你再看第二十六节，他说的是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少了什么？少了就。各位，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就呈现出里面的关键。意思是说，耶稣要讲的不是你靠着你去遵行或不遵行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真正的关键在哪里？真正的关键是那个就去行，听见了就去行，表示出我们愿意对神的话产生回应。而在二十六节所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当中，他是不对神的话做任何回应，他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人。其实这符合了登山宝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耶稣在做一连串的教导的时候，他其实提醒了我们，关键不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上帝的要求，已经满足了神的标准，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话，我们是否愿意真的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听见就愿意去行。还是有一些的人，他听了就当作参考，最后还是以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差异，可是就在这个差异当中，让我们很直接的看出上帝所在意的仍然不是我们的行为，上帝所在意的仍然是我们到底把神当成是谁。听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课，透过听能够听到，能够正确的听到，建立信仰。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些事情看得有一点太简单。到底什么叫做信仰？我们什么都用信仰在表达，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是因为这是这个人他赖以为生的最重要的信念，是他在一生当中绝对不能放弃的，而且他就是这样生活。可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一起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愿意一起成为跟随主的门徒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严肃而且重要的事。敬拜跟随主并不只是一个好像单纯的情感上面的表达，而是好像你一次又一次在容易或不容易的时候，都在上帝面前宣告我愿意忠于神，我愿意向神表达我的忠诚，我愿意真正以神的心意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其实那是一个神圣而严肃的状态，更是一个自我生命的提醒。只有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我们才会听了神的话就愿意去行。否则对很多人来说，他每天都在听许多的声音，可是他到底听见什么？他又听到什么？他又听从了什么？其实对很多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信仰也容易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会紧紧抓住神。可是当我们生活相对比较安逸了，或甚至有一些人想要去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 在罪恶里面的那一种快乐的时候，他就会把上帝放到旁边，等下一次有需要才把神带回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信仰只是当成一种宗教，或者只是甚至当成生活中一个点缀而已，对不起，它不是信仰，它其实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参考。真实的信仰是什么？是我愿意真实的听，以至于我把自己的生命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愿意效法神，以神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神所要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生命，宗教的外衣不是神所要的，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说话行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心口一致。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圣手中，真的吗？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常常去面对自己内心状态才会晓得。如果我们观察在圣经的里头，其实耶稣常常在攻击或谴责那一些犹太的领袖，里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表里不一。他们可能有敬虔的宗教行为，但是上帝说这一些人用嘴唇赞美神，心却远离神。所以凡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他所呈现的不是一个行为，他所在意的不是一个动作，他所在意的是你是否真的把神当成你生命的主。他所在意的是你的真诚的里头到底是不是真正以上帝所要的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一些以宗教的仪式以为可以讨好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信仰里头最特别但是也最具挑战的。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其实他所在意的是那个更深的地方，不是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我们做到了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会愿意跟随神。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反思的，而这一些的反思往往就是在冲击与挑战的时候才会逼着我们有所反思，往往在那个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才会呈现出心中真正的在意是什么。各位，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做过一些所谓的心理测验，我们在做很多测验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某一些样子，可是通常这一些心理测验这一些分析的人他会跟你说一句话，其实这个通常不是你真正的样子，你真正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是你在极大压力的时候，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样子。你平常没什么事，你当然愿意，你经济无余，所以你就把钱给有需要的人。可是当你自己很紧张的时候呢？今天很开心，没有什么问题，你当然容易跟你旁边的人有很好的互动。可是如果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呢？如果你明天就有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得交，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得完成，你在那个极大的压力底下，其实那个会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状况。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常常需要这些东西。我再说，苦难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却可以使用这些过程，成为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神知道，我们如果平常在没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深刻的思想。感谢主，神愿意的是我们真实的听，神愿意我们的是那个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他呈现出我们内在的状态，他在意的是我们心中，我们到底把神当作谁。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个段落的下一个部分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当我们在讨论登山宝训的时候有蛮多人忽略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看整个段落，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的叙述， 我们会聚焦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教导。事实上，在听了这些教训里头，能够产生正确的回应，是我们刚刚所说这些教导一个很关键的核心。可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登山宝训更大的框架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连我们能够对神产生真正的回应，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各位，你如果稍微看一下，其实等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二十七节。而第五章第三节前面是有两节，也就是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论述了什么？说到耶稣看见许多人，然后上了山就坐下，之后就教训他们。这大概是一个背景的描述，而就在那个状况当中，指出了耶稣教导这些人登山宝训的信息是看见了许多人，大概也看见他们生命中许多不同的光景。可是当我们继续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七章二十七节，耶稣说完话之后，有两节经文是在第七章二十八节到七章二十九节。经文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因为呢，当耶稣在教训他们的时候，马太这样描述，他像是有权柄的人，而不像是他们的文士。在这里，作者似乎要我们注意，当耶稣说完话的这个记载，他的主轴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好像突然间被众人的稀奇给打断，表达这一群人非常讶异耶稣的教导。各位，我不晓得我们读登山宝训读第五到第七章，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们很少，我们就是读过去然后觉得哎呀，对啊，真的很困难，上帝的标准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我们大概不是用稀奇惊讶来呈现，可是在经文当中他说的是什么？他们稀奇，就在耶稣好像接下来不管他要做什么或者要说什么的时候，作者要我们把焦点开始转到原来这一些人非常的惊讶，惊讶的理由是因为耶稣与他们的文士很不一样。他们的文士大概像是传递知识却不是有权柄的人。各位，我稍微做了一点研究哦，如果你稍微看一下整个马太福音的叙述，第七章的第二十九节大概是第一次提到权柄的表达。而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如果你稍微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下，你会发现耶稣的权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我在这边所列出第九章、第十章、第二十八章，还有一两处大概是法利赛人在质疑耶稣权柄中间的一些对话。似乎马太这个作者他一直要我们留意到，人们对于耶稣的权柄是有疑问的，是有惊讶的，是有稀奇的，是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为什么你是这样。而马太似乎也一次又一次的在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叙述当中，带领着读者去看见原来耶稣的权柄从天上而来。而这个权柄是什么？是能够赦罪的权柄。耶稣能够把这个权柄甚至用来制服罪恶的势力。一直到二十八章的快结尾的地方，耶稣甚至复活升天之前提醒门徒，这个权柄是让他们能够出去叫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见整个登山宝训的精髓在于，人应当成为一个愿意回应神话语的人，应当要成为一个听了神的话就照着去行的人。可是耶稣基督不只是告诉了我们这个重要的知识，他更是有权柄让我们能够成为真实回应神的人。因为他的权柄带来罪恶的赦免，因为他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成为真实回应上帝的人。 所以整个登山宝训从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都在回应我们到底把上帝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观察整个世界，其实神要我们明白，神是美善的神，他是一位好神，他不是用恶意来对待我们，他反而用施恩、用赐福来对待我们。因此你在登山宝训当中，你常常会穿插很类似的表达，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就好像雨水给好的人也给坏的人，太阳给好的人也给坏的人。他要去呈现出那个神的本意是为我们生命得着益处。所以神要求我们所做的不是要去限制我们或是要苦待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好处。他是那个有权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成全的神，他是那个有权柄让我们的内在可以被改变的神，他更是那个有权柄让我们可以对他的话语做出正确回应的神，使得我们在他的权柄当中成为一同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是美善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起思想登山宝训的这些段落，其实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涵。可是不论我们在里面讨论的内涵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要总结一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定。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信仰当中人往往有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种是，重要的是对耶稣有信心，而不是持续与他保持关系。或者，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遵守所有的规定。各位，这个是在教会界中间，许多人，不论他信主多久，常常会遇到的挑战。事实上，在这里头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与神的关系比一切都重要。神的重点不是要人去操作这一些宗教规定，更不是你在生活当中去好像只是遵行而已。阴奉阳违的遵行仍然不是上帝所要的。神要的是什么？是我们与他有真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他的权柄里头生命真正被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有一些的人，他可能心里非常的刚硬，可是他愿意在外在的中间好像做到许多宗教的义务跟要求。各位，这仍然不是上帝所要的。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那个更深的含义，那个更深的你内在的一个态度。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其实登山宝训放在我们的面前，是要让我们去面对，我把神当成是谁，我把耶稣当成是谁，才去看待我如何在生活中真正活出这些教训，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当你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容易就会像文士法利赛人。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很直接的说，若你们的义没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不能进天国。为什么我们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可以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当中领受了他给我们的义，在与他有正确的关系当中，我们信靠他，使得他带来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与神真实的关系，走向永生只有一条路，也就是所谓的窄路。要过窄门，意思是他有他的困难，他有他的不容易。宽的路会走向死亡，而成为门徒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是你不是表面做得很像就可以了。这个代价是什么？是当许多的人不知道你内心是什么的时候，你需要在神面前真实的面对。那个里外合一的，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心跟随主的人，而不是以外在的形式取代了与神真实的关系。许多人表面上都很好，但是当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根基会显露出来。许多人说他认识主，但是当 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建立与神真实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才会明白其实做到这一切不容易的要求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在神的怜悯里头，神乐意在他的权柄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明白自己离神的标准其实仍然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会向神祈求，我们会向神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就会乐意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天上的父就会乐意在我们每天生活的中间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与权柄，让我们带来生命真实的改变。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不需要理会律法的情况，反而是我们在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候，因为正确的根基，我们能够真实活出律法。那个律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带来我们生命中的成全，使得律法与先知写在我们的心上，意思是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上帝所愿意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回顾整个的登山宝训，它的核心价值都在于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需要上帝。只有当你知道你需要神，你才会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你也才会经历他的权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表示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承认我们需要神，承认我们必须在他的权柄底下，否则我们无能为力。所以今天盼望用这段经文作为整个登山宝训一个结尾，给各位有一点点的思想，但是更多的是盼望我们有很深的面对。隐藏的总会显露，生命中的挑战、困境，往往在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时候，就闯进我们的生活。雨淋、风吹、水冲，根基究竟是什么？而这个根基是我们能够要对神做出真实的回应，是听见就去行，是真正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把上帝当一回事，把他真的当成你生命的主。我们能够真实来回应他，建立与他真实的关系。而感谢主的是，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马太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当那个根基显露的时候，我们的里头是愿意跟随主这个生命的态度，是因为我们信靠他的权柄，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有权柄带来罪的赦免，耶稣基督更有权柄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成为真正天国的子民。愿神帮助我们有更深的一些思想，更是在容易或不容易的时候，都愿意面对我们是否与神有真实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的仰望。主，我们常常在生活的里头，好像忘记了与你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太多时候我们因为熟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以至于忽略了那个更深的面对。主，我们这时要在你的面前格外求恩典。我们也深信在你的权柄中间，你能够带领我们成为跟随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把人生建造在磐石上，使我们的心思放在生命中的面对，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更是在这些过程的里头，我们经历到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引导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然不容易，虽然是窄门， 但却在你的恩典里头，我们欢欣的跟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